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归真路，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2018年有幸真正走入大法修炼的90后新学员，自此走上跟师父回家的归真路，现将自己一年来在大法中修炼的一些体会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得法慢性荨麻疹三天痊愈。在即将30岁之际，我突然间得了慢性荨麻疹，症状是四肢都是红点点，刺痒，痒得挠心挠肺，一挠就肿大，更痒。慢性荨麻疹是医学界最难根治，也是最容易复发的疾病，要一直忌口，例如辣椒、海鲜等发物。那时我奔波于西医和中药馆，回家就是熬中药，吃中药的同时也吃西药来抑制过敏反应。吃西药的副作用是失眠，所以每天基本上要半夜两三点才可能睡着，造成第二天上班没精神。我尝试了中药西药很多偏方，坚持锻炼身体，但病情依旧没有好转。随着得慢性荨麻疹的发病时间加长，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在生病前，母亲已订好机票要来探亲。母亲已修炼大法13年了，身体很好，从没有去医院吃药打针。母亲建议我修炼大法，这一次我很认真地捧着师父的转法轮开始读。当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我悟到自己是因为生病才来学法的，要放下这颗有病的心，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师父只管真正修炼的弟子，从学法后的第三天起就没吃过抗过敏的药了，也再没有出现过敏症状。只是短短三天，折磨我数月的慢性荨麻疹就被治愈了。这次通过实实在在的大法神奇展现在眼前，我从此走入大法修炼。第二部分，提高心性，开创修炼环境。修炼前和先生的关系中，我很强势，什么都得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要不然就气得不行，经常吵架。尤其因为打游戏这件事情没少吵架，生气的时候给他断过网络，摔过路由器，摔过电脑，不仅没有让他戒掉游戏，反而脾气越来越暴躁。修炼后虽然没有之前过激的行为，但是只要听到鼠标吧嗒吧嗒的声音，内心就翻腾，烦躁的不行。我也感觉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向内找发现了很多执着心，一个是很强的争斗心和控制别人的欲望的心。我认为打游戏很费时间，伤害视力，他的脾气也随着打游戏越来越暴躁，所以不应该打游戏。我还认为他应该利用时间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而不应该在游戏中荒废。这里有一颗隐藏的利益心，那他提升专业知识不就可以跳槽找新工作了吗？那跳槽后工资不就比之前高了吗？慢慢控制自己，不想他，我也没那么烦躁了。我想今生我们能在一起是有很大的缘分，如果我能得法，他也应该是为法而来的生命，而他现在却沉迷于游戏，忘了自己来时的目的，被游戏操控着自己。又想到是不是自己的执着心没去掉，让他再演化给我看，好让我向内找，提高自己。想到这儿心里很难受，跪在师父法相面前，我哭着求师父能不能不让他再表演给我看了， 如果自己有争斗心，还有其他执着心，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考验？不忍心他再这样浪费自己的生命了，他也是为法而来的呀。求师父加持，拿掉他后面不好的物质。然后我出去跟他说，要不不玩游戏了。刚开始还挺善的，后来越说越多，他受不了了，摔鼠标，骂很难听的话，还要摔门离家出走。我看着他魔性大发，心里一点也没动气，就觉得他特别可怜，就像看着一个众生迷在常人中。那一刻是替他还没有得法而惋惜。于是我拉着他，不让他冲动离开，细声细语地问他为什么那么生气。他气冲冲地说，你说话多伤人的自尊心。我想了想，是啊，我怎么说话那么不善，也没考虑他能不能接受，就嘟嘟说个不停。看着他，我真诚地跟他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那么说话。那一刻没觉得他总骂人摔东西了，也不觉得自己有还要说对不起的委屈和怨恨心了。这件事情过后的当天晚上，先生主动卸掉了游戏。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我现在去讲真相，好像现在是去讲真相，你平时就不是讲真相，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认清其重要性，我想那可能会救度更多的众生。我悟到自己对于打游戏这件事情心态的变化，从之前带有争斗心和利益心不让他打游戏，后来从该得法的生命现在却迷在人世间找不到回天的路而为他可惜，从而生出慈悲心。以基点完全为他，没有掺杂私心的沟通，也尊重他的选择后，反而他改变了。但是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他玩游戏十多年了，玩游戏的思想很顽固，那另外空间的他甘心被灭掉吗？当修炼的基点符合法理之后，师父就把不修炼的先生背后游戏的败物去掉了。第三部分，给同事讲真相。随着学师父各地讲法越来越多，也意识到走出去讲真相，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的紧迫性，自己也是被谎言毒害的。修炼后体验到佛法的美妙和殊胜，这么好的大法被中共邪党诬陷造谣，以致使大陆人仇恨佛法。百年之后，他们离开肉身看到真相时，才发现佛法就在身边，就这样错过了机缘，悔恨也来不及了。我很能感受到那种心情，自己也是很悔恨错过12年的大好时光，没能早点得法修炼。于是我决定给公司的同事讲真相。我在一个华人的国企里就职，职工大多数是中国人。当时我生病时经常请假，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生病的事，平时跟同事关系也都很好，为讲真相打下了基础。我是跟每个同事单独的讲真相，平时我和主管一起吃饭，他来自香港，没入过邪党组织，我就先给他讲大法的真相和中共邪党如何迫害法轮功。第一次讲很忐忑，讲完后他明白了，然后又拉着他的先生来听我讲真相。他先生来自广东，听后做了三退，心里很高兴，一个生命得救了。之后跟公司大股东的女儿讲真相，开始时我说，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的经历，我自己的病如何治愈，法轮大法是佛法，再讲自己如何在公司中坚持做好真善忍的例子。比如自从修炼后，没有用公司的打印机打印个人材料，也没有请过假的病假，也会主动去加班完成工作。再讲到 天安门自焚骗局，活摘器官，再讲到三退。他听了之后很触动，说要给全家人全部做三退。得知真相后还说，你也可以跟咱们公司的其他人分享你的经历，还说虽然是在澳洲，也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是世人明白了真相，选择了善的一面，真为他高兴。跟他讲完真相后，他主动告诉我想给我涨工资，并告诉我说，等财务总监从中国回悉尼后，跟我谈涨工资的事。因为当时我的薪资在公司是最低的，也是最忙的，经常加班，入职一年后也一直没涨工资。之后财务总监回来跟财务部一起吃饭，他谈到他的太太生病了，要动手术。我想这件事情让我知道也不是偶然，打算借此机会讲真相。吃完饭后单独找他讲了真相。由于他是党员，又在国企做高官，顾虑很多。最后他听我讲完后说了一句，你不应该告诉我的。过了一个多月，他又来澳洲出差，这次他找我谈话，不但没讲涨工资的事，反而告诉我，因为公司财力原因，公司决定要裁员，你可以工作到6月30日。在这之前，我就隐约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有分别了，也做了心理准备。听完他说后，我说，没关系，我相信我可以很快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他定了定神说，我很开心你有这样的自信，可能在他的印象里我那么不自信，之前在公司做演讲都紧张得不行。他以为听到这个消息的我会哭吧，所以才把我叫到公司最偏僻的会议室跟我谈，而我表现正相反，既平和又坚定。我知道我的自信来自于大法，因为我知道告诉世人真相，不要被谎言欺骗，这是全宇宙最正的事。我不会因为修炼大法讲真相而丢掉工作，反而有更好的工作机遇。虽然听到被辞职的消息比较平和，说实话内心也在想怎么办，但我坚信师父会有更好的安排。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我想着，如果真的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可以好好学学师父以前的讲法，也可以去大纪元帮忙或者景点讲真相。总之把心放下，一切由师父来安排。在投了不到两周的简历后，就拿到了三个工作机会，这个是想都没想到的。新公司的开始时间是7月1日，和公司辞退我的日子正好连上，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虽然我是闭着修的，但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弟子身边看护着。第四部分，离职的最后一天，给公司总裁讲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在公司最后一周时，除了不在本部的同事，只剩下没有给总裁讲过真相了。想去讲真相，但是不知道以什么名义去找他。突然去讲真相，感觉很唐突，也担心他是中共协党的既得利益者，很难接受，要不然他也不会同意辞退我。后来交接工作一忙，就忘了讲真相。没过两天，有一份很久之前的单据让我找总裁签字。那时候公司所有的文件都是电子签，不需要再找领导在纸质上签字了，偏偏这个文件还必须在纸上签字。我心里有点埋怨，都这么忙了还得去找他签字。就在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的一瞬间，想起来 这不正是个讲真相的机会吗？于是我很自然而然地聊到说，今天是我在公司的最后一天，刚入职时很感谢您对我的耐心指导。我接着说，我能喊您一声叔叔吗？我也很想跟您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真实经历。总裁很高兴地喊我坐下。我从前一段时间生病，到后来练气功好了，再跟他说，我修的是法轮佛法，接着讲天安门伟岸的破绽，他听得很入神，还问我，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接着又说到自己在修真善忍中，和先生的关系是如何改善的。最后说，希望您记得九字吉言，祝您平安幸福。总裁看着我点点头，我看得出他听进去了。从这件事情想到了，中共邪党的既得利益者反而比老百姓更清楚他的邪恶，所以既得利益者也很容易讲真相。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原来我有想给总裁讲真相的心，师父就安排了这样的机会。当时悟性低，还往外推，也感受到师父已经都安排好了，只要正念去做，就一定能成。结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虽然进入大法修炼不到一年，却时时刻刻能感受到师父在利用身边的磨难来点化自己的执着心，在展示法理，谆谆教导如何去提高心性。在师父的看护下，看似是磨难，再仔细一看，却已然成了一个一个上天的阶梯。此生有幸成为大法的一粒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才是我在茫茫的人世间能享受一片净土，找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返本归真的回天路。以上是个人修炼中的感悟，层次有限，如果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澳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生命真正的幸福与财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最近听完大纪元编辑部同修们的法会交流后，我很羡慕他们，在看似平淡的工作中，平凡的小事里，他们一点一滴找出自己的执着与不足，在法中不断升华。这时我打开自己一个多月前写了一半的法会交流稿，突然对大纪元销售这份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第一部分，在无望中坚守，师父和大法无所不能。从兼职到全职，今年是我在大纪元做销售的第五个年头。去年年初开始，我有了一个愿望，希望接触更多的主流客户。从过去的每天打电话、扫街、联系小商家，转变为做主流客户，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在现实中不断地用心、努力、付出，并且不断提高心性，但是长时间看不到任何希望。以前联系小商家， 每周可以约到一些面谈的机会，每个月可以签进几笔单，只要付出了，可以较快地看到回报，也就是很快看到自己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发挥的作用。但是做主流客户，前期调研时间长，预约量减少，付出很多，却看不到任何回报，也就是看不到自己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发挥的作用。有时做前期研究，提升自己专业技能的时间长达几个月。有时邮件联系了很多潜在客户，但是听不到任何回音。我也曾萌生了回到真相点的念头，觉得至少每天能看到众生接了资料，做了三退。有时也会出现快崩溃的情绪。但是在一次次无望中，师父的法一次次让我坚定了正念，不被眼前的现实束缚。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今天的人类大舞台就是给大法与大法弟子准备的，不管你们做哪个项目，不管你们为救度众生中做什么，都应该坚定地把它做好，完成好。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又说，任何事情做和没做，以致在做的过程中，都会渐渐地在变化着。范围广的事，就会有一个形式的变化。所以我就告诉身在迷中、什么都看不见的自己，师父在宇宙的最高处，师父一定看得很清楚，和大纪元有缘的主流客户在哪里，师父一定知道。有了这样的一念，虽然眼前看不到任何希望，但我不急了，就能够静下心来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就在我似乎用尽了所有的方法与智慧，已经不知道如何往下走的时候，师父一次次把信息打到我的脑子里，去那个删除的文档里看一看，那里有你的潜在客户，去另一个文档里，那里有你的潜在客户。就这样，一次次在师父的指引下，我真的找到了这些主流客户，他们在各自的行业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这只是迈向成功的起点，过程中还会有很多心性的考验。但是只要我能够按照师父的法要求自己，一切事实上都在向最好的结果发展。有一次，我从删除的文档里找到了属于大纪元的主流客户 A。 奇怪的是，对方没有和我们做过广告，电话里却很肯定地说，以前和你们做过广告，你现在只需要把最好的价格发给我。价格发过去之后，对方好像对我们的报纸很熟悉似的，回复说，价格可以接受，只有一个条件，我们要哪个哪个版面。可是墨尔本大纪元有五个独立的专题版，就是五达，所以 A 描述的版面事实上每个专题版都有一个符合条件，这说明客户没有和我们做过广告，也不了解大纪元。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选择一，只要随便选一个专题版给客户，这样一大笔金额的单眼看就可以成交了。选择二，我应该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坦诚向客户说明情况。于是我打电话给 A 说， 我下午会路过你们公司，可以顺路把报纸带过去。我们有五个独立专题版，不知道您要的是哪个专题版的版面。没想到 A 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那里， A 说，你等一下，我们的大老板很忙，我请他过来一下。大家都知道他和他的公司非常富有，我们每天会收到无数的广告推广邀约。不过你和别的销售不一样，你不像是在卖东西。大老板过来后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们媒体和其他中文媒体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我说，大纪元不受中共的控制。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但他似乎完全听懂了我的意思，接着就翻开报纸挑版面。他看了十秒钟，对市场营销经理 A 说，我们选这个版面做现有公司的广告，选那个版面做新公司的广告。我和 A 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A 问，两个都做吗？老板点点头就离开了。这笔单的金额立刻增长了一倍。到现在，这个客户和大纪元的广告额度已经增长了三倍，我们已经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而且最让客户满意的恰恰是我的坦诚。如果我不要求见面，他们并没有考虑在大纪元打新公司的广告。这样的神奇经历在做销售的过程中还有好几次。有一次，我开车要去见一个上市公司的市场营销总监 B， 这是我们的第二次会面，要谈具体的广告计划。突然有一个问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仿佛这会是 B 给我们设的最后一道关卡。于是我边开车边构思了一个简略的回答。果真，会议上介绍完广告计划书后， B 说，如果我是你，我肯定也会喜欢计划一，因为这个计划花钱最多啊。我微笑着说，如果今天我不为大纪元工作，你依然有可能是我的客户哦，因为我的专业是建筑设计。你知道我们有追求完美的本能，为大纪元媒体工作也是一样，无论做什么，我和我的团队总是尽努力做到最好。计划一是最好的方案，你们公司在行业里也是最好的，这是相匹配的。会议结束后， B 的助手对我说，我觉得他非常满意你的回答，我完全被你折服了，我从你这里学到了很多。后来这家上市公司很快给大纪元下了大额广告订单。但是如果我的思想不纯净，有什么执着心放不下的时候，就无法得到师父的加持，也得不到师父的点化。有一段时间，我的人心和欲望一下子被暴露出来，名利情的考验非常尖锐，我开始羡慕其中一个客户拥有的人生。这个客户拥有在人中看似更为高尚的理念，成功的事业，巨大的财富，美满的家庭。总之，对凡事追求完美的我来说，似乎在这个客户身上看不到一点瑕疵。这让我意识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过去的我对人中的一切似乎看得很淡。很多年轻人的执着，爱吃爱玩，想要谈朋友，这些我都不感兴趣。但这并不说明我没有执着，只是这些东西在追求完美的我眼里显得太世俗，所以我只是对这些东西不屑一顾。而当真正接触到那个能达到我在人中设定的完美标准的人和事时，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为此，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从法中我清晰地认识到，人的本能是要去追求人中的幸福，只是每个常人对幸福的定义有所不同，所以追求的东西有所差异，但修炼人恰恰相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确确实实练功人讲，常人有常人所追求的，我们不追求，常人有的我们也不稀罕，而我们有的常人想要也要不到。通过不断的背法，我感受到师父的加持，自己人体所自带的欲望、情的物质在不断的减弱。当我真的放下这一切的时候，我再次得到师父的启示，如果今生今世不做大法弟子，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这个客户拥有的一切，我也一样可以拥有。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最艰难时期你们都走过来了，我告诉你们，早期的大法弟子，历史上和我结过缘的，或者是随师父来的，你们个个都算上，要想在常人社会中做点什么，你们个个都是亿万富翁，你们个个都是这个社会中的名人，你们个个都是很高阶层的人，你们今生来当了大法弟子，那些都放弃了。你们要想发财，你们早就能发财，不要再为一点小利毁了自己生命的夙愿。所以我们是明明白白放弃了这一切，要做大法弟子，没有理由再去执着这些已经放弃的东西，唯有更精进。这里我想说的是，在割舍这些执着心的过程中，很明显我的销售工作停滞不前，我也感受不到师父在工作中对我的点化，所以只有心态非常纯净，达到师父和法的要求，师父才会赐予智慧。师父在经文2018年新唐人于大纪元法会中说，因为你的修炼好坏决定了你的救人力度，你的修炼好坏也决定了你的工作成效，这是一定的。这么多年的经验走过来，大家都深有体会，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包括各个媒体的大法弟子，都是这样。在自身的修炼上抓得紧的，很多事情都会事半功倍。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了修炼，这是第一位的事情。第二部分，时时用法要求自己成为最幸福、最富有的生命。当听完编辑部同修们的法会交流后，再回头看自己一个多月前写的交流， 我看到了一团应该休去的物质，这也帮助了我从最近的工作压力、工作量都不断升级的困境中尽快提高上来。编辑部同修们的交流平静如水，清澈透明。我发现自己一个多月前写的交流里有一些压抑的东西，有点过于沉重。这团沉重的物质来源于自我。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在主流市场中获得了一些突破，但这段在看不到希望中长时间吃苦付出的经历，由于自我的存在，渐渐的，这个自我把看不到希望这个困难本身放大了，而把师父和大法的加持放到次要位置了。对应到最近工作中的表现是，由于外部市场的变化，外部媒介的变化，媒体总体发展的变化，销售团队人员的变化等等，作为一个有一定经验的老销售，除了按部就班地照顾老客户，开发新客户，还需要不断突破困境，开发新的市场、新的平台，同时兼顾销售团队新成员的发展与需求，以及媒体发展中的需求。而这些都是过程中的事情，需要更多层面的付出，同样短时间内看不到果实。所以这样的压力、工作量与看不到希望交织在一起，让我觉得承受再次到了极限，并且变得几乎到了一碰就炸的状态。而编辑部同修们的交流帮助我很快觉察到了自己的问题。随后在周末的学法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的动作是加强自动的机制，其中一层法理展现在我面前，把法放在第一位，一切变化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我只需要在做一切事情的过程中不生出负面思维，有不断突破困境的愿望，并且不断用法约束自己，要求自己，看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是为私的还是为他的，是为了自己如何如何，还是为了救度众生，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那么所有事情的结果师父自有安排，我对结果的执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明白了这些，那些由于近期媒体发生各种变化引起的各种未知，以及人心总是期待好的结果，人心又会产生各种担心忧虑而派生出的巨大的工作压力感顿时消失了，我的身心顿觉轻松。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从法中我感悟到，在人的空间看不到希望，在另外空间恰恰是反的，充满了希望。对应到销售的业绩来说，眼前看不到一点黄金，一片黑暗，在另外空间恰恰是反的，遍地是黄金。这让我能再次以平和积极的心态面对眼前的种种困难。我还感悟到，在人类的现实中，大法弟子吃苦承担，经济上也不富足，但是我们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具体事情中不断地同化大法，生命在法中升华，在走向新宇宙的过程中，我们都是最幸福、最富有的生命。这样的幸福与富有 是不会随着人类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也不来自我们在项目中具体是什么角色，做了什么，做了多少，取得了多少成就，建立了多少威德。这样的幸福与富有是永恒的，因为这一切来自于师父与大法的恩赐。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